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化心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从而得到永生的救恩和平安喜乐。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刚才诗班献诗说要歌唱，不要沉默。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太多的事情让我们的心情沉重，疫情一直持续不下，大家被困在家里，心情难免会沉重，沉重可能就带来沉默。刚才的诗歌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沉重，不要沉默，要欢唱，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作王掌权的主。我今天在这儿讲到，看到礼拜堂里的人越来越多，我的心就非常的欢喜快乐。我知道疫情会过去，啊，我们的主一直是作王的，得荣耀的。我们也用这个思路啊，用这个基调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这一章是全书当中最重要的一章，它正在全书的中间。全书一共有12章嘛，第七章它既是一个结束，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它既是一个连结点，又是一个转折点。前6章是历史篇，从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被掳到巴比伦，这是主前差不多605年开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啊，是一个16、17岁的翩翩少年。历史篇的文字呢，都是叙事体，是这个叙述体。我们已经一路读过来了，那个故事都很精彩的，跌宕起伏的。第一章讲他们立志不让王膳玷污自己，吃素菜喝白水。第二章讲但以理为王解梦，就是那个金头银胸铜斧铁腿还有泥脚那个巨象的梦。第三章火窑。第四章但以理再次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那个梦境是参天大树。后来还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一度得了精神病，吃草如牛。到第五章但以理为新王，到第五章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已经死了，那他为新王伯沙撒解读神的手写在粉墙上的字，那个时候巴比伦灭亡了。到第六章是但以理生命中非常著名的故事，就是狮子坑历险记。幼发拉底河滚滚向东流，星转斗移之间已经很多年过去，但以理已经成了80、90岁的老人了。关于他的历史的故事讲完了，但是这本书并没有停在这里。接下来的7到12章，作者的笔锋一转，从历史篇变成了启示篇。而且在这个同时呢，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时钟啊被往回拨，时钟回拨了20余年，回到第4章跟第5章之间的那个时候，要讲述但以理头脑中一系列的意象。这个文风转了，原来的文风啊是宫廷剧，现在呢变成奇幻剧了，那是天马行空，奇丽诡异，也震动人的心弦。所以请大家深呼吸，带好安全带。但以理的异梦第一个开始了。巴比伦王，哎，在现场的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读。巴比伦王伯沙撒元年，但以理在床上做梦，见了脑中的异象，就记录这梦，叙述其中的大意。但以理说，我夜里见异象，看见天的四风抖起，刮在大海之上，有四个大兽从海中上来，形状各有不同，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兽的翅膀被拔去， 兽从地上得立起来，用两脚站立，像人一样，又得了人心。又有一兽如熊，就是第二兽，旁跨而坐，口齿内衔着三根肋骨，有吩咐这兽的说，起来吞吃多肉。此后我观看，又有一兽如豹，背上有鸟的四个翅膀，这兽有四个头，又得了权柄。其后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第四兽甚是可怕，极其强壮，大有力量，有大铁牙，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这兽与前三兽大不相同，头有十角。我正观看这些角，见其中又长起一个小角，先前的角中有三角在这角前，连根被它拔出来。这角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我们先读到这里，再回来再想这段异象，这段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伯沙撒元年，这大概是主前550年的前后。那个时候的但以理啊，70岁左右。这个梦的背景很有意思，我不知道大家刚才读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天风抖起，天风抖起，海浪翻腾，让我想起中学时候背过也朗诵过的一首诗，你们记得吗？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积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一道黑色的闪电，高傲的飞翔。啊，这是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啊。不过这一段的描写，高尔基的描写跟圣经中这段的描写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是很不一样的。这里的大海指那个无底的深渊，有极大的能量，但是没有秩序。大海呢，象征着世上的列邦，而且有一种邪恶的意味在其中。为什么？因为大海中有怪兽出来。大家可以看图啊，有四个怪兽出来。第一兽呢是鹰狮，啊，插了鹰的翅膀的狮。第二兽是巨熊，第三兽是飞豹，啊，有四头四翅。啊，第四兽呢是无名怪兽，口长铁牙，头生十角，再加上一个有眼有口的小角。正在这个但以理为这个动物世界觉得很惊诧的时候，他的目光从大海升起来，来转向了天空。他不再关注陆地上的事情，而关注天上的事情。我们接着读经文。我观看，见有宝座设立，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他的衣服洁白如雪，头发如纯净的羊毛，宝座乃火焰，其轮乃烈火，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侍奉他的有千千，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他坐着要行审判，案卷都展开了。那时我观看，见那兽因小脚说夸大话的声音被杀，身体损坏，扔在火中焚烧，其余的兽权柄都被夺去，生命却仍存留，直到锁定的时候和日期。继续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天上他的国必不败坏。我们先读到这儿。从海从地移开，开始看天，天上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天上宝座设立，亘古常在者端坐其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这是一个法庭的场面，是一个审判的场面，案卷展开了。你看你左边这个像下边的一卷一卷是打开的案卷啊。请大家注意，亘古常在者，亘古常在者这个词在整本圣经当中这里是第一次使用。亘古常在者在旧约当中啊，一共使用了三次，都在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之中。 今天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词很重要，请大家注意，是亚兰文的人子。人子这个称谓，这个称谓也是但以理啊，在但以理书中有特别的用法，一会儿我们会专门讲这个人子的词。我们在和合本当中，在别的地方也见过，但是亚兰文的人子这个称谓只在这里，是一个特别独有的用法。在旧约中讲到人子的时候，或者是指神的圣民，或者呢是指某个先知，特别是在以西结书里几十次的就用来指以西结这位先知。但是今天的经文不同，它的原文词汇和那个含义都是特定的，一会儿我们要讲，请大家先把这个记在脑子里。三个，一个是讲到宝座，还有一个是讲到亘古常在者，还有人子。我们呢先看看这些怪兽是怎么回事，这四个怪兽到底代表什么，它有什么含义呢？但以理看到了异象，他心里的疑问很大，他就像那个梦中侍立在旁的天使，他就在梦中就询问他说，这怪兽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天使就把怪兽的奥秘向但以理揭开了。我们接着读经啊。至于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愁烦，我脑中的异象使我惊惶，我就近一位侍立者，问他这一切的实情，他就告诉我，将那事的讲解给我听，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民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脚和那另长的一脚，在这脚前有三脚被它打落，这脚有眼，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它的同类。我们注意这段啊，这一段呢是天使对但以理的问题做了简要的回答。他是怎么回答的？他说四兽就是四王，所以不是兽，讲的是人，四兽就是四王。这件事对于但以理是不难理解的，大家同意吧？你看他第一个怪兽是什么？第一个怪兽是长着鹰的翅膀的狮子。对于但以理来说，一说狮子，而且是长了翅膀的狮子，他马上就应该能联想到这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有两次为尼布甲尼撒解梦嘛，他也在那个文化当中这个生活，他知道在第二章的时候讲到金头银胸铜斧铁腿泥脚的那个巨象的金头是谁啊？那时候解释的非常清楚，金头就是尼布甲尼撒。那第二次呢，在第四章那个有一棵威势极天的这个大树，那大树讲的也是尼布甲尼撒。那勇猛无敌的狮子是巴比伦的标志，尼布甲尼撒是巴比伦王嘛，这个巴比伦的标志就是狮子。在巴比伦非常著名的伊什塔尔城门口那个凯旋大道的墙上，有许多彩色琉璃砖制成的雄狮雕像，不知道你们见到过没有？有机会你们可以去芝加哥大学它的那个东方人类学博物馆里就有。这是雄狮雕像，雄狮是代表巴比伦的，所以用如狮添翼来描绘这个疯癫时期睥睨天下的尼布甲尼撒，那是再合适再传神不过的事情了。而且请大家回忆，在第四章后来讲到尼布甲尼撒呢得了兽性癫狂症，尼布甲尼撒得了兽性癫狂症以后，他被赶出皇宫吃草如牛，这是什么？这不就异象当中那个被拔去翅膀的狮子吗？所以这后边讲到也是拔翅的王。那后来在第四章中也讲到尼布甲尼撒王他悔改了，他的心智恢复了，神又让他重新回到王位，而且在那个时候他举目称颂至高者，正符合这里的形象。那个狮子 双脚站立，而且怎么样，有了人的样子和人的心。所以第一个是尼布甲尼撒，这个对但以理不是问题。但以理呢还没有被完全回答他的问题，他就抓住天使的刨根问底，他说那第四兽是什么。那前三兽啊，第一个是这个插了鹰的翅膀的狮子嘛，我们叫它鹰狮。那第二个是熊，就比较清楚的是一个熊的形象。那第三个我们可以用飞豹来命名，因为它是豹，它豹身是可以辨别的。但是这第四个除了恐怖狰狞什么都不像，而且特别厉害，有铁牙铜爪，配上一个长着嘴巴和眼睛的怪兮兮的小脚，这是什么怪物啊？这是前所未见的东西啊！所以但以理继续观看，也继续的缠着这个天使，让天使继续的说下去。那天使呢就把这第四兽的来历给讲了出来。但以理接着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那势力者这样说，这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大家注意这个兽开始跟国连上，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王，后来又兴起一王，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民，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民必交付他手中一载、二载、半载。请大家把刚才读的经文、放在脑子里，再连起来想一想。天使呢先把那个兽和王连在一起，现在呢刚才读的经文呢把王和什么连在一起呢？王跟国连在一起。所以从兽到王到国，这是同一回事。这个第二章的具象就代表了四个先后出现的国，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讲过，大家还记得吧？这是讲到的金头巴比伦啊，然后讲到的是银胸马代波斯啊，讲到的铜斧希腊，然后讲到的这个铁腿是罗马。这些呢都帮助我们呢来理解第七章的怪兽。第二章的梦是第七章的意象的一个铺垫。金头巴比伦正是这里的鹰狮，非常明显，不用再解释了。那银胸马代波斯是这里的巨熊，也是非常现实，非常准确的，很形象的描述。学者一般都不争论这些事情啊，因为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呀，波斯帝国是很好战的帝国，波斯帝国打仗据说是不讲究战术技巧的。波斯帝国怎么打仗呢？人海战术，一拥而上，就靠着兵多势众啊，一下子拥上去了就把人家给灭了，就像那个熊打架的那个样子，他也没有多少技巧，他就仗着力气大啊，他这样的身量大，虽然有些笨拙，但是能压倒一切。大家记得在2006年的时候，美国拍过一个史诗战争片，叫《斯巴达三百勇士》，有人看过吧？《斯巴达三百勇士》，那是主前480年八月的温泉关战役打仗的，就是波斯和希腊。那个电影，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它就刻意表达了波斯军队啊，人如潮涌，不可胜数。那场战役中说，波斯出动了有30万兵。那个守温泉关的斯巴达人才有多少？才有300个人，啊，就看到那个是靠着人多，就是熊的战术啊，所以熊来表达这个波斯是很恰当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豹，亚历山大用兵啊是非常有技巧的，有智慧的，而且亚历山大是在马背上飞驰这样的一个将军啊，他这个闪电战、迂回战，机动灵活的，而且在这个亚历山大同用兵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以少胜多的例子。所以在这个意象当中，我们看到 这个疾如闪电的豹，豹已经是路上跑得最快的动物了吧，这个豹疾如闪电还给它插四个翅膀，你想这个不得了，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快，机动性强，所以飞腾的豹是希腊帝国最恰当的符号。不仅如此，亚历山大33岁的时候英年早逝，那他的希腊帝国被他手下的四个将领给一分为四。在这儿我们看到这个豹有几个头啊，豹后来是有四个头的，也可以把这个四个头看成是这件事情的一个预表吧。好，大家看看端详一下这个图啊，按照这个思路，第四兽就应该是罗马帝国，这是在第二中讲到的铁腿国。铁腿国是坚壮如铁，并且能够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意象中的这个第四兽呢，它是有大铁牙的啊，这个牙强壮有力，可以吞吃嚼碎列国，这也正是军事力量极其强大的罗马军队的写照，对吗？第二章写了十个半铁半泥的脚趾头，那么第七章呢，请大家注意这个对比啊，第二章写十个脚趾头半铁半泥，第七章呢就特别讲长在头上的十个角和一个异军突起的小角，第七章在呼应第二章，但是又有所不同，这个视角在改变。一开始好像是告诉你近期历史上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它没有拘泥在这儿。天使带着但以理看异象的时候，好像是要让他把视角渐渐的抬高，向时代的远方前方望去，不再拘泥于一国一王的应验，而着眼在世界大事和人类命运的终极发展变化上。天使啊，引导着但以理的目光上下观看，下边是什么？下边是海中出来的怪兽和小角，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一切抵挡神的邪恶势力。那上面呢？上面有什么？上面有宝座，天上的宝座，那里有亘古常在者，有人子，还有千千万万势力在宝座旁的神的圣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啊？天上地下，这是一个决战的景象，双方的总决战已经拉开序幕。那最终的战局如何呢？天使呢就宣告了将来必成的事。我们接着读下去啊，我好像读，好像我们在现场的跟我一块读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继续来一起读下去啊。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民，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那事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事存记在心。大家再看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它讲到了历史的终点。历史的终点是什么？历史的终点是审判，是审判。在前面的10到11节都说了，讲到宝座上，刚才我们读过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个在宝座上有火发出，而且案卷展开了，行恶的兽和狂妄的小脚要被杀，扔在火中焚烧。历史的终点是审判，而且历史的走向是什么呢？这个走向意象已经揭示出来，就是恶者要灭亡，圣民要蒙福，归于至高者永远的国。在第26、27节，天使对整个意象就做了总结了，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一定要知道最终的结果，我们才能在今天歌唱而不沉默啊！神要审判那些在世上兴风作浪、祸害万民的恶者，夺去其权柄，将其损坏、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同时把国度权柄赐给属神的圣民，直到永永远远。大家想想，这是什么样的消息啊？这是不是非常好的消息啊？非常振奋人心的好的消息。但是为什么但以理听了 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呢？这个好像是不太合道理的，有一个张力在里边，这个值得我们深思。这是为什么我今天用这个题目叫英雄何竟失色。但以理是信心的英雄啊，在狮子坑中都面不改色的，现在他听到这个将来的大好消息的时候，他怎么会变色了呢？接下来我们要试着走进但以理的内心世界，我们看看神怎么样借着他这个意象来对他说话，对他说话。请注意啊，第十五节讲到但以理愁烦惊惶，二十八节又第二次说他惊惶，而且存记在心。存记在心是什么意思啊？在后边的经文中也有描述，就是封存在心的意思，把这件事情封存在心里，缄口不谈，闭口不谈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思路再来思想，我们不是简单的跟着高兴了一下就算了，我们来思想为什么但以理会有这样的反应。我们就从但以理为何愁烦、为何惊惶、为何缄口这三个方面来做进一步的思想。第一，但以理为何愁烦？因为兽性胜过了人性。人们在解读意象的时候啊，常常是按图索据、按图索骥这样的一个心理，就是说意象在这儿，我们就要把历史往里边套啊，力求每一个历史上发生的细节都能够 fit in， 都能够精确的对准那个意象当中的情形，有点钻牛角尖的那个感觉。结果你钻牛角尖呢，越钻越糊涂。四兽到底是哪四国呀？马代波斯要不要分成两个国家呀？这第四国到底是罗马还是希腊呀？这十角是指托洛密和塞琉斯时代的十个王呢，还是指现代的欧国、欧洲十盟、欧盟十国？那但有一段时间是十国，现在比十国都更多了啊。那还有人说这个熊，这个大概应该是苏联，就是倒退几十年，因为那时候苏联还在，北极熊嘛。所以现在事实证明他说的都不对哈。学者们争来争去，吵来吵去，谁也说服不了对方。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思路出了问题了。神给但以理的是意象，不是一本从过去到未来的世界编年史。要是那样，直接给他一本书，上面写着某年某月某日会发生什么事儿，然后又过十天又发生什么事儿，那就完了。神不是让但以理直接有未卜先知的特权，神给的是意象。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